我是去年的最后一次主日在弟兄姐妹当中，今天很高兴又再次来到大家的身旁，感谢主，真是为你们教会感谢神啊！虽然是其实下午聚会还是蛮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你们这样始终这么多年一直这样子去聚会，而且能奉主的名传扬福音，感谢神。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国家，据各样的民调说，90%以上的人相信神，他可能是只是相信神的存在，而定期在教堂聚会的人，差不多是超过1/3啊，每个就是每定期会在教堂聚会，而美国和欧洲相比，他们同为基督教为建国的根基的国家，但是美国的不同就在于美国的教会还是比较兴旺。而且不仅如此，在美国本土呢，近些年来兴起了很多超大型的教会，在所有的教会当中，差不多10%的这个大型的教会，他们拥有50%的会众，而且人数超过2000人的超大型教会，在北美有1500到2000家这样的一个数目，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个超大型教会的时代。当然，你们猜猜看啊，哪个州拥有最多的超大型教会？德州，你们都很聪明。OK，没错，我们的确是德州。德州差不多有靠近200间的超大型教会，就人数超过2000人的教会。然后这些教会都是有一流的讲员啊，一流的设施，一流的青少年事工，一流的儿童事工，一流的宣教事工。那么这些教会的成功经验也成为各教会效法和学习的榜样。那么，这个教会大家知道是哪间教会吧？Joe Austin 啊，他们的教会，你们知道他们聚会人数每周多少人吗？他们是超过4万人每周，超过4万人，他们是全美最大的独立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每年暑期的时候，他们家就有一个节目就是要出去就是开车去外面旅行。但是他们有一件必做的事，就是他们会在一个主日的时候，他们去到一家很大的教会，就附近路过的一间比较大的教会去聚会。他每次回来也会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他的收获。这里有一个漫画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这漫画就是两个人在谈话。有一个人他拜访了一个超大型的教会，他有个经历，他对他的朋友说，他说我上周遇见一位超大型教会的牧师，真的很棒。他牧养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朋友就问他说：“哇，很有意思啊，那你跟他谈了什么？”他回答说：“哦，我其实没有跟他谈什么，我只是站在房间的角落，这样仰慕的看了他一个钟头。”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型教会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么，牧者成为公众的明星，甚至成为偶像。但是，我们也看到，同时统计数字，美国虽然有很多大型教会，但是60%的教会都是在人数100以下的教会。那么这些教会因着人口、因着场地、环境各样的因素，就决定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的教会。而很多大型教会的经验对他们也不见得特别有效。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向大家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那么教会到底有哪些特质？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面对，而且要思考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个孤岛，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而今天讲题是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么任何一间教会，无论大小，如果不让神的灵充满，不让圣灵掌权，那么严格来讲，这个教会还只是一个人的组织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人自身的问题也会有意无意的拦阻教会的工作。我想我们今天就回到圣经来看一看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间耶稣基督的教会。那这个教会的建立和它的特质，那就记载在我们要读的经文，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我就想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一起来读，好，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就记载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彼得啊就起来被圣灵感动，他就起来讲道。讲道的结果啊，就是有3000人啊，在41节记载有3000人，圣灵感动他们就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那么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间教会。教会的一成立啊，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型的教会，它超过3000人。不过这间教会的聚会方式呢，与我们现在的所谓超大型教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堂，他们是分别的去圣殿祷告，然后在家里面聚会。其实我们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教会聚会模式基本上是以家庭为主，就是所谓的家庭聚会。但是随着福音的传播，基督信仰在社会上慢慢被更多的人接受，就开始建礼拜堂，聚会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但最开始的初代教会都是以家庭教会为这样的模式。以前我知道有一位牧师曾经在加州一个大教会做牧养的工作，他后来就神感动他，他就辞去了主任牧师的职位，去做家庭教会，专门做家庭教会的工作。但这是神给他的带领。但是我们也看到教会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形态，形态不应该是单一的，但是有些教会所具备的特质是本质的东西，那是不变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深深相信《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建造教会的真理，是神让我们作为教会要去实践的。但是我想在我们去讨论教会的实质之前，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教会初建的时候没有教堂，甚至他们没有我们现在的专职的牧师，他们只是一群信靠耶稣的人，他们属于耶稣，他们跟随耶稣，他们一起去侍奉耶稣这是一个属于神的属灵团体。我们看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组织架构呢，一般都是有教会所谓教会下面有团契，下面有小组。我知道磐石教会是没有团契，只有教会和小组。但是在 ACC 就是有教会、团契和小组。其实有一次在我所聚会的一个团契里面大家可能在座很多人都知道 UTF 团契，团契的主席有一次在周五的晚上报告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朋友们你们要记住，我们这里不是教会，我们只是团契，我们欢迎你们礼拜天到教会去聚会教会是在 ACC 这个地方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如果对这些慕道朋友，你们去思考他们怎么想，他们因为家住在那个聚会点的附近，他们可以走路来到这里他们每周能聚会一次，其实对他们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觉得，因为我不信主，我来看一看。所以对他们来讲，礼拜五那个团契其实就是教会。因为这里有一群是属于耶稣的人，有一群是跟随耶稣的人，还有一群是侍奉耶稣的人。而 ACC 对他们来讲，只是有一些大的建筑物只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所以他们和 ACC 的人没有真正的生命的连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讲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人去所以说我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讲，他们甚至都知道其实那个团契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教会是一群属于耶稣、跟随耶稣、侍奉耶稣的人去年我事实上过去每三年我们每一年我们教会都ACC 都会差派短宣队像我自己个人是负责这个美中短宣的，我们今年还会去但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是在美国的中部和东南部的几个州传福音我对其中的一间教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们大概有10个主要的家庭，他们之所以成立这个教会呢，是因为他们原来聚会的教会是一个只照顾当地华人家庭的教会，他们是做家庭事工而不做学生事工。当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神不断地把学生学者从世界各地带到那个城市那个小城他们就有这样的感动，他们说我们要去给他们传福音， 我们让他听到好消息，啊，他们就祷告神，啊，求神开门来开这个传福音的门。但是呢，他们因为在本地的那个教会服事也很多，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呢，他们几个家庭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之后，他们就离开那间教会，开始出来在校园传福音。他们周五呢在校园附近有聚会，周六呢他们把一些慕道朋友有兴趣的啊继续请到家里来啊来吃饭，来给他们查经。后来呢神很祝福他们这样一个聚会啊，就带了不少人信主。而随后呢神又带领了一批和他们有相同意向的弟兄姐妹和家庭加入他们啊，加入他们传福音的行列。所以他们后来就根据这个聚会的需要，他们不断的搬迁搬迁聚会点，他们借用不同的美国教会，慢慢的也在当地的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协助下，开始了儿童事工开始青少年事工他们也开始组织崇拜他们这样一间教会虽然只有十个左右的核心家庭，但是近些年来他们不仅是在本地做校园的福音工作，他们还甚至向周边的城市差派过两支短宣队那些城市都只有少数的基督徒，但是有很多的学生在那边他们就每个月差不多是派一支短宣队出去，然后就开车大概两到三个小时给他们给他们有时候会带他们吃饭了，有时候是带他们查经，每月查一次，查经一次所以我去那边看到他们这个教会在非常忙碌的侍奉主，我自己也觉得受益良多特别是为神在各地所兴起的这些传福音爱主侍奉主的教会来感恩。那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没有牧师你们这么多人信主之后，你们是不是请别的牧师给他们施洗？他们就回答我说他们并没有他们其实就是当初带头的这几位弟兄这几个家庭，这些弟兄们就为他们施洗，虽然没有牧者，但是神还是依然大大的祝福这间教会，因为他们是一群定义跟随耶稣侍奉耶稣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教会就是这样就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群跟定耶稣来积极的努力的侍奉耶稣，传扬福音，造就门徒。所以我们前面所读的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所具有的特质在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看到读到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在门徒的感动下在圣灵的感动下，门徒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可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呢并不是以大家都说方言为标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曾经以前去过一间比较灵恩的教会，那时候因为还在念神学，就可以到处跑一跑看看，就是体验不同的教会的文化当时一进去他们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大家猜这个问题后面是什么意思？对，他其实是问你有没有说方言的经历但是我们其实从圣经看圣灵充满并不在乎你是否说方言。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三千人信主，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是开始说方言，而是他们听了使徒彼得的讲道，他们就感到扎心，他们都集体的悔改归向主经文没有提到他们说方言，而是讲到他们信主之后的很多的表现，就在我们前面读过的经文当中在42和47节我们看到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组成一个教会，组成一个大的教会，那么他们所表现出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我相信就是圣灵充满教会的特点。所以在这边我想我至少可以看到有三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圣灵充满的教会。第一是他们恒心遵守神的道，恒心在爱里相交。第三就是恒心祷告敬拜神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小教会呢，他们有一些别的顾虑这个顾虑就是说在教导上的顾虑，因为他们当中并没有牧者并没有受过正规神学训练的牧者在他们当中，他们的确是担心如果讲道的时候做教导的时候是否讲的是纯正的福音，是否是符合圣经的真道。所以他们在安排讲台的时候，他们会每月一到两次会请外面的牧师来帮忙，而他们自己同工当中呢，他们就有一两位圣经根基比较扎实的话语上有恩赐的弟兄，他们也加入这个轮流讲道的服事。那么教会的根基是主耶稣，但我们如何去认识耶稣呢？ 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是完全建基于圣经的教导。那么一些在这个时代有一些不尊重圣经权威的标榜自由神学的教会，他们说自己信耶稣，可是他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谁呢？他们相信耶稣的道德讲论，可是不相信任何的神迹奇事。他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毫无能力的道德老师，不是神的儿子，也不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那这些所谓的教会还是不是真正的属于主耶稣的教会？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42节的一开始，圣经讲到这个刚刚开始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但他们那个时代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已经看不到跟随过耶稣的使徒了，他们那时候使徒还活着，所以是使徒亲自给门徒们讲道，他们讲的道也是主耶稣亲自教给他们的。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没有这些使徒的存在，他们已经被主接走，但是我们有这些使徒留给我们后代门徒的教导，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啊。圣经是圣灵的感动和默示写下来的，也都是使徒或者是使徒的门生他们写出来的，里面记载了神透过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其实我们如果看到无论是福音书、保罗书信、一般书信，这是新约启示录等等，这些都是使徒或者跟使徒亲密跟随过的人所写的。而至于旧约呢，其实包括主耶稣和所有的使徒在内都说得很清楚，旧约是神的默示。所以我们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虽然没有使徒在我们当中，我们从神的启示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比他们还更加有福，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一个完备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当然我想对于基督徒在教会有段时间的，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恒心的去遵守神的话啊？有没有恒心去遵守神的道？如果你和我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恒心遵守，那么我们这间教会就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而不仅我们自己每个人被主的灵充满，而且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地方都被神的灵充满。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靠着圣灵的能力，他没有办法真正完全能够行出神的道哦。我们一定要靠主的能力才能够真正活出主的身量啊！我只有我们谦卑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圣灵就充满我们，我们就把圣灵的能力和恩典活出来。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对的基督徒夫妇，他们的婚姻在已经是10多年的婚姻，可是他们在这结婚的这十几年当中彼此伤害到了一个地步，姐妹经常把这个离婚挂在嘴边。有一次我和这位姐妹谈话谈话当中我就问她，我说姐妹，你信主有这么多年份了，难道你不知道圣经是不赞成离婚的，甚至是不同意离婚的？然后她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她只是讲一些婚姻中的伤害丈夫对她的伤害、他们的争吵等等，讲了很多但是我接着继续问她，我说虽然有这么多的伤害，但是作为基督徒圣经教导你是知道的，在你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离婚可以吗？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了解神说在马拉基书他说他恨恶离婚，因为婚姻是神所配的，是神圣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神也给了我们一些有两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一方就是如果一方有外遇，神允许我们可以走这条路离婚，另外就是有一方抛弃了配偶，那这种情况下被伤害的一方他也可以提出离婚。所以我想这对夫妇在教会已经待了十年之久，这个道理是懂得的，的确从我们的谈话当中他们之间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多彼此互相伤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是先生并没有外遇，而且他根本也不想离婚，而且他希望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一点点改进，但这个过程也许是要有点时间，但是他有这个心愿，愿意去努力。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妻子认为他说我过去受的伤害太大了，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而且甚至他觉得丈夫如果离婚的话 是他的罪有应得，他自己觉得他有权利离婚啊，甚至他认为离婚在他这种情况下是神的旨意。我想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主，让我们真是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定义的，去恒心的遵守神的话。因为的确是神的话在人看来有时候非常难，但是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遵守神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世上的风俗或者是短浅的利益、自身的罪性所迷惑。我们这样可以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那么教会也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教会啊。当然这指的是老基督徒了，我想很多有些弟兄姐妹刚刚信主，那么对神的道还不是很了解，那么这有个学习的过程。那么作为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需要不断的认真的学习圣经。我知道教会有主日学，也有讲道，也有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也参加了这个 BSF， 这都是很多的机会，神给我们很多恩典和机会让我们去学习神的话。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习神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外面的世界所引诱。我前一阵子听一个宣教士给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在中国大陆服侍，那么这个宣教士是个姐妹啊，她在一所大学的一个俱乐部，叫那个叫信仰俱乐部，她可以谈谈哲学呀、啊，谈谈信仰啊，这样一个里面去试啊，里面她这样有聚会。她在这里面的时候呢，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你们啊，这里面都是学生了，她说你们认为，撒谎可不可以，或者撒谎是不是罪啊？”她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开始讨论，就讨论之后，大家的一致结论是认为撒谎没问题，可以，因为这个世上的人都是尔虞我诈，我不撒谎就会吃亏，那当然不能撒谎，因为当然撒谎不是罪，我要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我可能必须要撒谎很多时候。那么姐妹很聪明，就问她说：“如果你有两个小孩，你会教他们彼此撒谎吗？”那当然这次每个人说不行，撒谎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世界教导的很多是一个实用主义啊，是个道德的相对主义，那只要对我有利，我可以定义我自己的道德观。当然我们如果去读圣经，圣经是非常清楚，圣经说撒谎啊、不诚实欺骗的行为是得罪神，在神那里有绝对的标准。那么一个基督徒的会计如果被老板要求做假账，那他就不应该屈服于老板的这样的一个淫威，而是让自己良心对得起神，他选择不做假账。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公司职员，他不能为了业绩的好看就做假来走捷径。那如果作为基督徒的老板，他做生意的时候就要持守公平公正的道德良心来做生意因为我们每一个所做的工作都是为神而做，都是神把我们派在这个地方去来见证神的荣耀，而且上帝给了我们绝对的道德律，他给了我们的良心，他给了我们神的话。那么这些就在这一个道德混乱的世界成为一盏明灯来指引我们。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光景实在也不是很乐观，虽然我们很多教会有很多人在聚会，但是我们如果看去年六月份有一件大事，就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是合法化。那么这个裁决呢，当然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因为如果你看各样的民调，其实在百姓当中已经有超过50%的人认为同性行为没有什么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有一些像自由派的基督徒的那些教会，他们也一样去赞同这样的，去附和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学说，他们跟随世俗的潮流，附庸这个社会的主流思潮。可是我们属主的教会，我们是恒心遵守主道的教会，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的压力或者自己的方便就把神的道放在一边。而事实上当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恒心遵守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发出主耶稣的荣光，那世人看到我们身上的光就会把荣耀归于神，而且他们也有不少就因此归主。其实我们看初代教会经文记载到说主是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其实当我们去回想初代教会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些门徒为了信仰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基督徒当时是不能拜偶像的，可是那个时候所有的行业他们的工会在开工前都要祭祀祭拜偶像，那么一个人必须要加入这个工会才能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知道当年的基督徒为了跟随主，为了遵守主道， 他们不向这些偶像下拜，他们的问题就是马上就有经济问题啊，就会下岗失业。可是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见证，反而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恩典，证明了圣灵的大能，所以很多人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也认识了真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活在一个比较多元的社会，大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想不会因为你信主信耶稣就会失去饭碗，不会这样子。但是同样在这一个世界当中，我们面临的前面讲到的道德的相对主义横行，个人主义横行，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何的恒心遵守主道啊？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位姐妹，她因为想从一个困难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她选择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解释圣经来方便自己。但是我们呢我们可能在这方面也许没有问题，但是你和我是不是在其他的领域里面也犯着同样的错误？我们为了自己的心意就把神的话放在一旁，我们失去了主给我们的见证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面前存着一颗谦卑敬畏的心，我们就一同靠着主的力量去遵守，恒心遵守神的道。我们在这个世代抵制这个时代的风潮，靠着耶稣的恩典活出神荣耀的见证，活出神的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也前面讲过，我们不能是只靠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有一个神的命令，我们说我们靠我们的血气，靠我们自己的意志，这个是不够的，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去祷告啊，去仰望主，去倚靠主啊，这样子我们才有神的能力啊来帮助我们。其实我碰到另外一对夫妇，正好是反过来的例子。这对夫妇先生呢是在国内做生意，然后他就在这期间就认识了个小三，然后最后呢先生就把这位女士带到了美国，把她办了身份，之后呢就把离婚的这个协议就放在太太的这个家的门口。他们当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认识他们，就劝他们牧师也很多牧师去劝。但是弟兄那时候心很硬啊，就不愿意听劝，他就是坚持要离婚。当然我们知道前面按照圣经原则，太太是可以有权利离婚的，因为先生已经有外遇了，已经犯这种奸淫的罪。可是太太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说你这个很不容易，就放弃算了，我们有时候是会这么劝他。可是太太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祷告，他就认定了这个婚神的心意是不离，所以他就透过两年的时间就一直在跟他的先生在周旋，就是他就不要离这个婚，然后他也常常为他流泪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先生是被魔鬼暂时的迷惑，他知道神是有能力让他挽回的。他们后来过了真的是两年时间，先生是不去那个教会了，他就换教会了，他还是基督徒嘛。他后来有一次特会当中，他突然自己被圣灵感动，他后来就完全的悔改啊，就也没有就是把那位女士他们断绝了关系，然后就回到太太的身边，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啊，常常为这些事情为主感恩，并且在主面前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虽然知道神的道，但是我们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如果是定下心意恒心遵守主的道，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能力，他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一个个难关。求神帮助我们。我想我们除了第一个恒心遵守主的道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爱里面要恒心的彼此相交。那么我们看到42节提到这个第一间教会的门徒们，他们是恒心的彼此交接拨饼。那么这里交接一词呢是英文的fellowship。那么这个词希腊文是 koinonia。那么这个彼此相交就是在一起团契。团契这个词，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不懂是什么意思。他们后来告诉我团契就是 fellowship。我一听 fellowship 我更听不懂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词，我说 fellowship 是不是奖学金的意思吗？是穷学生没有钱，想的是钱的问题，想的比较多。后来他们再告诉我说这个很好记，你记住啊，就是 two fellows in the ship。Fellowship 就是两个人在一个船里面啊，这其实很符合我们中文的一个成语啊，同舟共济。同舟共济，两个人在一个船上面就是同舟共济。那么团契这个词的原意其实就是大家共享一些东西。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44到45节这里提到，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其实正是因为这段经文，甚至有些基督徒认为圣经是提倡共产主义。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大家在一起啊，他们共享财物，完全是弟兄姐妹在圣灵的感动下，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彼此相爱啊，丝毫不像历史上的共产国家是靠政府的强制手段来推行公有制的经济。那么这里面啊，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也就被神的爱充满啊。前面我们提到过，初代教会有不少的门徒因着信仰的原因失业，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寡妇啊，他们没有经济的来源，他们是孤苦啊，孤苦无依，所以教会呢就把他们在一起啊，把财务公用，共享食物。因为圣灵给教会这样的爱，他们看到这些贫困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们相信教会就是神的家啊，他们真实的把弟兄姐妹看作家人，所以他们可以做到啊，凡物公用。因为知道一切的财产，一切的丰富都来自天上的天父上帝，所以属于天父的儿女都可以一起来享用这样的丰富。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是教导我们彼此相爱，门徒们能够彼此相爱，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这就是教会初建的时候的美好的光景。可是呢，我们发现虽然最开始起初教会建立的时候非常的美好，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其他的新约书卷，也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教会也慢慢出了问题啊。特别是我们如果读雅各书啊，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啊，他写了这样一本书信。但是如果你看那本书信的内容，就发现他所接受书信的这些教会有各种各样丑陋的问题啊，他们有这样的嫌贫爱富的问题，有这个偏心待人的问题，还有教会有些拉帮结派的问题，用言语彼此攻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教会历史，发现因着人自身的罪性和缺陷啊，教会的确是一次次的经历了分裂，这实在是令人痛心。因为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没有住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没有让圣灵完全掌权，那么神的爱就没法透过我们这些属神的器皿活出来。不过感谢主啊，神把这样的一个蓝图，一个美好的蓝图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告诉我们努力的方向。我想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每个小组，我们也是一样，要靠着主的恩典，常常的被神的圣灵充满，我们可以遵守神的道，有真理的根基，我们在主的家里面彼此相爱啊，彼此相交，我们有爱的根基，那么神就会开始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小组。那么相交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呢，就是拨饼。我们从上下文去看啊，拨饼的主要意思应该就是信徒像家人一样在一起用饭，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通常所说的爱宴爱宴的意思。教会既然是神的家，那么家人当然要在一起吃饭了，一起用饭真的是很重要。我想我每个团契小组聚会的时候，如果你们有饭吃，来人就比较多，我想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不只是中国的东方文化，吃饭是家人在一起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之一。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吃饭的需要非常之大，他们甚至选出了七名执事来专门管理饭食。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北大物理系的，他到美国来念书，他起初是不信主的，后来因为教会有饭吃，他就去每周去吃饭，结果吃了一阵子之后，牧师就问他，他说同学你是不是考虑要信主了，来这么久了。他后来想了想，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拦阻他信主的，而且他想到在教会吃饭吃了这么久，他再不信了也不太好意思，他就这么信主了。他吃了两年饭，然后呢信主之后呢他在他们那个团契教会也认识了一位台湾的姐妹他们就结为夫妻他们现在生了四个女儿。那么弟兄自己的厨艺也很不错，所以他现在呢也常常会在家中去做饭，来邀请慕道朋友和弟兄姐妹来吃饭，他也成为当地的教会的一个主要同工之一所以我看到教会可能真的是吃出来的。大家如果招待用饭用爱心爱心招待别人吃饭，不要有任何的埋怨。因为我以前我们有一次 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团契有聚会，也是有晚上有聚餐，结果有一位慕道朋友他来晚了，晚的比较多，中国人喜欢迟到啊。可是呢，那次可能带的饭正好不够，大家都吃完了。那么你想他会有什么反应呢？他当然是不高兴了，不高兴的，后来他就不再来了啊，不再来了。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原因了，这肯定不只是我们疏忽的问题。但是我们就在想，如果那次我们想到啊，他可能会来，如果我自己啊能够有爱心的留上一份饭菜，那他的想法，那对整个教会啊，对整个团契的这样一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他发现有人注意到他，有人关注到他，他的需要。那么弟兄姐妹的爱就可以能够感化他，能够潜移默化的来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爱。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这种小的爱心的行动，它只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一个传递，就能够有起很大的作用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都是为了荣耀神。那么这是在历史上第一间教会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圣经在46节也讲到，他们是存着欢喜和诚实的心一起的用饭这里也描述说，大家一起擘饼用饭的这样一个心态，是一个欢喜和诚实的心。我想这里这个诚实这个字特别的引起我的注意。诚实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是有谦卑、单纯、淳朴的意思，就是这个"诚实"这个字有这样几个意思：谦卑、单纯、淳朴的意思。所以，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圣灵充满的爱宴当中弟兄姐妹因着神在我们当中，因着我们彼此在基督里相爱，成为一家人，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喜乐。当我们内心被神的喜乐充满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年轻了很多。其实我想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经历了。如果你们在某一次的爱宴当中，你们会感到好像很年轻、很喜乐、很开心。那个时候，一定是圣灵在你们当中充满你们，让你们能够真的是像家人一样，完全的像小孩子一样一起聚会有一个淳朴善良的心，放下一切的嫌隙，放下一切的骄傲推倒一切拦阻。我们去爱神，去爱神的这些高墙，我想难怪圣经当中有几次描述人和神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讲到有至少有两处讲到神和人在一起，他是以以色列长老在神面前吃喝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真的是想象，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光景，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用餐。事实上，我们现在虽然神看不到他的本体，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在圣灵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和谐，在一起用饭的时候，这是一个最美好的见证。感谢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当我们在爱中彼此相交的时候，当我们在真理中彼此建造的时候，这个就是把圣经对教会的一个图画，从真真实实的活在地上，就好像把天堂搬到了地上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团体，这样一个有爱心、有喜乐的团体，难怪神把人不断的天天加给这间教会。我想，我们除了恒心遵守神的道，在爱里相交以外呢，我们还要恒切的祷告、敬拜神。我想祷告这是一个每个教会都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包括 ACC 也是一样，徐牧师经常给我们同工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希望我们教会祷告会人数可以翻倍。但事实上，一个可悲的现象就是在北美的教会祷告会的聚会人数一定是最少的，在华人教会还是在美国人教会，都是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看到这间教会就是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这是神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给我们的榜样。那么这里讲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但是并没有真正提到祷告的内容和方式。我想这个方式是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去思考，内容也要去思考。我记得前两天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灵修的时候，我们正好读到约翰福音14章，这里就讲到祷告的一点事情。我就问我们家每个孩子，你们最喜欢哪些经文？我们家老四是读4年级，他就回答我，他说我最喜欢的是14节。14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喜欢这些经文呢？他说他可以向神要东西了，随便要。 孩子的心思意念真的是很单纯啊。可是我想，我们祷告的内容难道就只是要东西吗？我们看到二章的四十七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提到赞美神，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赞美神，我相信一定是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处是在四十三节提到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如果我们稍稍往后翻，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面就讲到使徒们从监牢里释放之后，他们有这样一段祷告文。他们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他说：“一面叫你仆人大胆放量啊，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去医治各样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祷告当中有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证耶稣，为了荣耀神的名。那么在教会里或者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人生活平顺的时候，他会来聚会，甚至还聚会比较稳定，有时还有一些简单的侍奉。可是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反而不来教会不来小组，不来团契，当然也不会来祷告会了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些基督徒他好比他失业了，他失业之后呢觉得有压力，他觉得应该自己好好的努力找工作，而且甚至要学一些新的知识能充实自己，所以他主日或者是别的时候他们就用去学习去了。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来到教会，他很不喜欢弟兄姐妹一直问他找到工作没有啊，我给你祷告等等，他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不自在，或者觉得没有面子。可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神的教导是正好相反，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越是遇到困难，我们越是需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来祷告，一同来向神来祈求。而且这个祷告呢是要从赞美敬拜开始的，因为当我们开始专心的按照神的本性，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只专注在自己的难处，我们是专注在神自己和他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我们就会在祷告当中与神面对面的接触这个面对面的相遇呢，就会让你明白你可以把重担放下，因为你的神是位掌管万有的神，他在你的生命中掌权，没有一件事不是经过他的允许，而且也没有一件事是为了他让他的儿女不得益处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这全知全能又全然爱我们的神身上，爱我们的天父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去祷告，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安息，而且神到了他的时候也必然要恩待我们。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使徒他们被抓到牢里，他们没有被官府的恐吓所吓到，他们没有慌神，他们还是一样的赞美神，他们还是一样的祷告，求神给他们为主做见证的这样一个机会，求神用神迹奇事来开道，求神让他们大放胆量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祷告，我相信基督徒都知道要祷告，而是我们是否用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并且凭信心继续等候神的作为。我以前有个同事有个弟兄姐妹有一对家庭，他们是老基督徒，信主的15到20年的样子，但是神给他们最大的一次试炼呢，就是先生有一次失业，那失业之后呢，他等了很久，等了6个月他找到工作，但是6个月当中我们就一直的陪他祷告，每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我们不做别的，就是祷告祷告了很久。但是神，我觉得神真的是按照我们的信心来量给我们量给我们弟兄，因为弟兄信主很多年，但是也到了个地步，他甚至觉得我好像撑不下去了。他说我现在我虽然信主这么久，因为太太工作是 part time 的，他家还有孩子，还有很多 mortgage 要付，他就过了6个月，他觉得已经有撑不下去了。但是尽管如此，神在最后紧要的关头的时候，神就出手。我们事后想是一个神迹奇事了，因为他没有申请这个工作，但是有人找到他，不知道怎么找到他的。他去工作的时候去 interview 一次就过了，过了以后他去上班，第二周就上班的时候呢，他也不敢问老板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因为他怕一找一问的话，哎，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这样子，就是糊里糊涂就上班了，上了一阵子。他说他也觉得很奇怪，所以但是我想的就是说，他这个经历，他这半年来啊，弟兄姐妹一同跟他祷告，一同去寻求神，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他甚至经历过信心的低潮，但是最后神自己在他所预定的时间里面向他显现。他自己也说，我虽然信主差不多15-20年，但是我真的是那一次祷告的经历让我真的是认识了神是永远不误事的神，神是一位完全信实的神，我主要做的就是忠心的在他面前来祈求，来祷告，来仰望，来相信他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一直求一直求，好像求了以后神没有按照我所想的去应允我以至于我最后觉得好像心灰意冷心烦意乱我想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其实我想我们正好应该是反过来，我们一直的恒切祷告，直到我们可以不断的凭着信心相信神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而且也相信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而且也相信他所预备的时间也是最美好的。也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完全的安息。我们记住神的话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想我们特别是在教会现在在成长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传福音，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也会这样子，有时候为慕道友祷告，能够盼望他早一点信主，早点认识神。甚至我自己去讲道的时候，去布道的时候也会说，我真是希望你们早点信主，因为我是听福音5年之后才信主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很后悔，我会说这样的话给他们听了，希望他们早点信主，不要再等了。但是呢，我想我们自己也要明白，尽管如此，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的时间真的不一定是我们的时间，他可能在你们教会或在别的教会他待了这只是几个月而已，这几个月他把种子撒下去了，也许不见得能够结实。我想我们知道神的工作的时间是有他的次序我们只要在主里面顺服，忠心做我们的工作就好了。因为所以我想到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去回想我信主的历程信主的经历，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感谢主。一方面我说我希望我早点认识主，早点就是说能够去好好的侍奉他，去经历他的信实恩典和大能。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思考，如果我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布道会，我就举手绝志了，也许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我真的是觉得神做事的安排是最奇妙的，因为我也深深的相信，如果一个信仰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那么这个信仰很可能还是死的。而且如果一个没有经过圣灵感动而仓促做的决定，也可能是一个虚浮的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信主是晚了5年，但是我经过5年的思索寻求神真的是把我带到一个地步，一旦信主之后就可以全身心的把自己交给主，去仰望神，去跟随神。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时间，我们也要相信神的带领神的全能的掌管一切。感谢主。我想在这个世代呢，神一直在拣选他的儿女，在做他要他做的事情。那么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好好的恒切祷告赞美敬拜，在主里面靠着信心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享真正的安息得享属天的平安。我们所要祷告的就是靠着神的能力，能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主圣洁的器皿，能够忠心良善的无论在小事大事上面都去来侍奉他，并且来放胆去传主的道。那么在我们这个世代，神一直在建立他的教会，其实历世历代每个时代神都在建立他的教会。我感谢主在我们这个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的确看到很多大型甚至超大型的教会，但是也有更多的小型的教会。那么这些教会都是蒙主所爱蒙主祝福的教会，那么主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教会，无论或大或小，那么主一直在借着教会做他自己的工作。我深深的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要建一间大教会或者是小教会，神的心意在任何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建立每一间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么当这样的教会被主建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一群属主的人，他们是一起恒心的来遵守主的道， 他们也是一起的恒心在爱里面彼此相交，他们也是一同的恒切祷告来赞美敬拜神。那么这样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的时候，就会因着神的能力，因着弟兄姐妹的顺服，就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荣光，能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啊，在这个弯曲悖逆黑暗的时代。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恩典，这完全是神的荣耀。那么你和我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能有这个福分，能做神的工，能够成为神的工人，能够被他的灵充满啊，这是何等一件荣耀的事情啊！我想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在主面前。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在为你的恩典向你自己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被你所选召的，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曾经在你的羊圈外面流离失所，我们都曾经不认识你，都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活，去走一条自己都不知道的，没有任何方向，没有任何意义的道路。但是因着你的爱，你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点与我们单独的相遇，并且你把我们安插在安排在一个教会当中，在那里来敬拜你，在那里来侍奉你，就是特别为你所设立的教会向你献上感谢，我也特别为磐石教会这个主所爱的教会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个教会是你所选召的，是你所设立的，里面有你所爱的弟兄姐妹，你所爱的儿女在这里建造你的教会。求神就常常啊，真是因着弟兄姐妹的顺服，因着弟兄姐妹渴慕能够得着你，渴慕做主的工作，主啊，你就常常用你的圣灵充满啊你的教会，让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可以恒心的在主里面啊，恒心的遵守主的道，然后恒心的彼此在爱里相交，更是能够在主里面恒切一同祷告来敬拜赞美神，能够借着磐石教会在这地，无论是此地近处或者远处，都能够彰显神荣耀的见证。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心意是要借着教会来成就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给了我们一个莫大的使命，你也给了我们莫大的能力，只是愿意我们能够啊，真是谦卑自己来领受主你的带领。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虽然磐石教会现在牧者还没有聘到，但是知道你的手啊一直在带领他们，你的灵也一直在感动他们，你自己一直在激励啊引导这间教会。我们为这一切都向你献上感恩，感恩赞美，啊，谢谢你啊，求你继续引导带领，让教会常常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